朱福，那么送到医院了，已经发现他脑子里头出血，那么他出血的光景的部位已经医生没有办法治疗的，他这样就安安静静，没过了多久他就到主那里去了。我想你们认识玉墨杰弟兄吗？墨杰认识啊，我认识他的祖父，那是在50多年前在台中，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一次的受浸，有几个人要受浸的，所以我们对这个新受浸的人呢，有2-3个人他谈话。玉墨杰的祖父也是谈话当中一个人，谈完了之后低头祷告，他就一下到主那去了，那个是第二天。所以按照我一个人侍奉主的人呢，像一个讲道的人呢，一直有个的指望，最好是怎么样讲这样讲他倒下去了，到主那去直死重心，哎呦，是重心倒死了，好好好。那么真是一个人呢，都是一个在地上活着，正是一个当盼望的。我们的地上不过是短暂的，我们到主那里去了，才是我们真正的指望。那么我也愿意今天上午透着这个机会跟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圣经中讲的人生离开了世界而以后到主那里去有不同的这个讲法。所以不同的那些教导也是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活在地上的时候啊，所有不同有的态度了。我不记得跟你们讲了没有，2年多前徐华医生过世，他过世的时候一个人追思聚会由我去讲道，所以我的那一次啊，特别的一个感动，就讲起了全圣经的里面那是3个人过世的情况是很特别的。头一个是伊挪，与神同行，神就把他接去了。第二个呢是摩西，那是神在尼泊山上叫他离开了世界的。第三个是以利亚，神派着火车火马把他接走的。所以全部的旧约的里面呢，过世的人有3个非常的特别的，而3个的特别因为他活在地上的生活和侍奉有他特别的现象。所以那一次徐华医生过世的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也特别提起了徐华医生也要像伊挪一样与神同行的。他是在大学的时候就信主，而信主的时候呢，在医学院，以后到美国再读书，以后在美国先做小医生，以后做大医生啊，你会发现呢，职业生活有改变，但是他活在神面前生活没有改变的。没有得救之前是一种光景，到大学一信主的时候啊，他的生活就另一种的光景了。所以他离开世界了，又像伊挪这个的光景一样的。徐华医生也有像摩西一样的知识中心的，在神的全家诚然敬重了。我相信你们也知道的徐华医生，但你们不一定深的了解。我1969年才开始认识他，1970我第二次到美国来的时候，就跟他一同在纽约 Queens Amherst 开始聚会，租了一个 townhouse， 只有一楼的 one bedroom 住的房子了，来开始聚会的。怎么聚会法？然后用2个礼拜的时间把 basement 整个整理，把那 basement 都没有 finish 的，这样就开始聚会的了。我跟他在一起开到20个人开始的。2年以后，等到以后 energy crisis， 买汽油要看你的牌照，单数和双数的。单数的是单数日可以买汽油，双数日买汽油。所以纽约的弟兄姊妹到纽约就不能够去了，所以他在纽约就开始聚会。那么现在说起来，大概是4-5年前的时候，他跟我说：“哎呀，林弟兄啊，我们在纽约开始聚会了，现在都有4个教会了。”你在纽约只有2个， 我说当然了，你发展的好喽。我说你发展有好处，你钞票多嘛。弟兄姊妹有聚会吗？那个地区没有，买一种方式给他聚会，给他聚会去了。好，到以后呢，再有些弟兄姊妹啊，咱们开车一个半小时了，买一个房子跟他聚会去了，这完全一定掏腰包的。所以那一天我就对着伊斯兰弟兄姊妹讲，你们是徐化医生买下一个房子给你们聚会的，你们知道吗？徐化医生很有钱，也没有这么多钱。徐化医生跟我讲了，把他退休金拿出来买房子给你们了。哦，所以这个徐华医生呢，真是在神的全家是承让精忠的一位的，钱财不过是小事情，精神体炼是更大的事了。所以我认识徐华医生，每一次布道之前他不吃晚饭的，布道完了之后呢，太太都给他带了稀饭，带了烧饼做的，他到后头的房间，汗衫衬衫都已经湿透了，先把衣服换掉，然后呢太太才把一些稀饭给他吃，太太吃不下干饭的，是这样的来服侍主的。那真正是在神的全家，不光是钱财拿出来了，把整个的体量全部摆在布道的里面的，能够叫神借着他了，才叫了这么多人来信主的了。我在天堂教会的里面有一次请到有一位的讲员，中国大陆来的，他这个人大概四十几岁，他看着完了之后他还谦卑一点跟我讲，林弟兄啊，你老谦卑了，我这次在你们教会中布道你看怎么样。我说感谢主，你真的是非常对福音有负担，所以你呀、讲的故事比方的非常适合啊、这是我总是这样的，先是把它正面的讲的，我不过我把你和徐化医生比较一下的，你没有徐化医生爱人灵魂的心这么的迫切。徐化医生啊，讲到很好，常常看见人还不接受住了，他的讲是会哭的，难过的，正是爱人的灵魂呢、不光是道讲清楚就是了。所以徐华医生呢，实在在地上侍奉神，他虽然做医生呢，带领了多少的人能够信主了。那么第三个是以利亚，以利亚是以色列北边，北边的以色列国已经拜了偶像了，特别皇后耶洗伯，耶洗伯乃是西登狂里头的女儿，把她娶过来的，把偶像都带进来的，把拜偶像的先知都带过来的还不算，把北边的凡侍奉耶和华的祭司全部的杀掉，只有少数了就躲起来了。神在这个时候啊，兴起以利亚来，所以以利亚在这种环境里头刚强的站住了，能够叫450个先知在加麦的山顶被杀掉的了，那这是以利亚的光景了。是我说徐华医生来到了美国的时候，他所遇见的环境是什么？并不是物质上带偶像的那一些的迷信，乃是人崇拜金钱当作他的偶像的。所以一般呢、都是注重到金钱成为他依靠的，以至于不依靠作为神了。徐华医生在这个光景中间呢，非常的强的把福音传扬出去的。那这是徐华医生他过世的时候在追思礼拜的里面，他我所对他的认识我来讲的。那么这一次为着梅姊妹，我在书面写祷告也跟你们来讲的，圣经有另一种讲到一个人去世的，乃是请大家来读哥林多前书的15章，好吧？哥林多前书的15章，哥林多前书的15章，保罗向着哥林多的人来讲道了， 一个人在地上的生活，而最后到永世中间所有的后果。这保罗啊，实实在在是特别有口才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前书，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的里面，他所讲的这些话呢，那是全圣经里头呢，只有这一处很中肯的、很容色的来讲起这个问题来了，好不好？我们就一同来读，从第13-15节，一同来读到第44节，好不好？我们一同来。后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且各样子都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但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心有心的荣光，这心和那心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读过了就知道，35节到41节，他在这里有一个的讲解，那个哥林多的弟兄姊妹来问说，正是死人复活，复活是什么的样子呢？那么你要知道，保罗传道啊，哥林多是他各地传道文化水准最高的。所谓文化的水准，当初的政治军事是在罗马，当初的文化和哲学是在希腊，而希腊是两个城市为代表的，一个是雅典，一个是哥林多。按照保罗来说呢，哥林多是他的各地讲道的当中的文化水准最高的一个了。文化水准很高的，所以他就好多的思想。文化水准乃是他们是根据希腊的哲学的。那我想我们今天都知道，当初这3000多年文化水准最高的东方就是我们中国，西方的就是希腊。这你会看见呢，我们中国文化高的人呢，听见了福音有好多的问题。文化水准不高的问题不多，怎么听着怎么接受的，文化水准高的就是要问的。那么保罗所遇见的是哥林多是文化水准最高的，哥林多的那一个希腊的哲学与我们中国的哲学不太一样。我们中国的哲学春秋战国的时候是两个大的主流，一个是孔子的主流，是讲到人不知生焉知死，所以人是注重到活在地上什么有价值的，所以他所认为有价值的那是人的品格，人的道德，所以宁可两手清风心安理得，这是我们中国的儒家。但是老子啊，与孔子的思想更一步了，你仅仅有道德的生活还不够，不是说不好，但是你应该跟天人合一，你人在宇宙中活作跟天有一些关系的，你仅仅人中间的生活好跟天的关系不好，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怎么办？但是老子的话呢，也讲不明白， 到底怎么样叫天人合一？有天，所谓的天是一大爷，天是什么？天是宇宙中独一伟大的神呢、啊、他也不明白，所以老子的思想呢、啊、在中国人中间不太流传下来的。希腊的哲学不是，希腊哲学也注重人在地上生活了，希腊的哲学都是像老子一样的，要盼望人生的生活是短暂的，但是短暂时间里头呢，跟灵界的生活到底怎么样的条件，怎么样的适合？所以希腊的哲学呢，想到了好多位的神，这个好多位不同的神呢，是影响你今天地上所有的生活了。那么这是希腊的哲学了，但是希腊哲学是用人的理智来揣摩宇宙中间一定有光明的神，一定有黑暗的神。那这个跟圣经的讲差不多的，但是它由一个人延伸，理智的神、光明的神联系我们的心灵，黑暗的神联系我们的身体，所以要对付身体上的邪恶，好像我们心灵当中与光明的神能够发挥出来的。那这是是希腊的那种哲学了。那么到这个光景里面呢，他们也希腊哲学没有讲明了，到底人离开世界了之后呢，不在物质的里面，到底我们离开了世界之后，我们的样子怎么样的？所以他们就来问保罗这个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北美的华人啊，都有一点像哥林多的人一样的，受了知识之后都有一些问题了，那么得问保罗了，到底死人复活带着什么形象呢？保罗好厉害，上次那句说无知的人啊，保罗这个话呢不骂那个没有知识的，没有知识他不骂的，那是哥林多人这么有知识呢，就骂他们你们无知的人呐、啊！哎呦，好凶哦！保罗为什么骂呢？保罗说：“你去看他，在地上的神所准备已经显明出来了，种的是一个，复活的是另外一个，种的是麦子，长出来是麦，样子和麦子不一样的，种子啊小小的，长出来又有根，又有种子干。”又会一子，又会开花，又会结果的，所以活出来的光景与当中的种下去的种子的光景不一样的啦。所以保罗在这一段的里面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死人复活。死人的复活乃是像我们呢、啊，原来不过是一个粒子的子，而种下去的时候啊，到复活的时候长出另一种的形象，而另一种形象是神是随着他意识给的，不是完全一样的了。所以这样的话，植物有植物的形象，动物有动物的形象了。然后就讲起来说，太阳有太阳的荣耀，月亮有月亮的荣光，星的荣光也不相同的，死人复活也是如此。所以先是讲到物质方面的，等到你一个种子种下去长出来的样子跟你原来种子的样子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呢，外行我们不知道，我们外行的话看见一个麦子小小的，一个种子小小的，但植物学家看见这个粒子一个种子的时候，知道说有一天会长出另外一个样子。我们都长出来是知道，凯龙没有长出来不知道的，植物学家呢看见就会知道了，长出来样子是不同的。那保罗这个专家呢，看见说我们现在地上活着是一种的形状，以后将来的形状是不同的，到底怎么样不同他也没有讲。但是保罗却用一个属灵的眼光来讲呢，将来是一种的形状，是荣耀的形状，像一种荣光在身上发挥出来了。所以太阳有太阳的荣光，月亮有月亮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呢，我们到有一天呢，样子怎么样不重要，我们身上到底有没有荣光发挥了出来了，这是保罗所讲的了。讲过这个了之后呢， 就我们注意得到了，我们在地上三十七八十年的功夫，我是七八十年啊。圣经说人一生年日子七十岁，若是强壮到八十岁，那我已经过了八十了。那我八十是吧？一过了八十是神特别增添的啊，已经八十就是强壮的了，到八十了啊，增添了，神给我增添的。那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没有？我有个担心，旧约西西家王生病了，以赛亚就告诉你病一定要死了，他在神面前祷告，神就听了他的祷告了，告诉以赛亚，告诉西西家，我给你多活十五年。哦，是身体好了，又多活十五年了。哪里知道十五年骄傲，骄傲到一个地步，是巴比伦的王听说他病好了，特别派人来去庆祝他了。他就把王宫里头的财宝、库房里头的武器啊，都给巴比伦王来看了，写明他多好，他多富有了。神就和先知说，凡是你给巴比伦看，都要掳去了。我是西西家王不活了十五年了，以色列还不被掳的了，是活了十五年的话以后被掳了。所以我是提醒刁难的啊，神给我增加一些年日了，切切不要骄傲啊，不要以为这么神气了，反而闯了祸了，是战惊恐惧的活在神的面前了。所以你会看见呢，今天医药进步，平均的年龄也不过就七十岁，八十岁了已经不是太多的了，八十以上是更少了，所以我们有一天都会离开这世界的。但是问题是什么？我们离开了世界的时候，荣光有多少？我们身上的荣光多，那将来的永世中间荣光也多；我们身上的今天的荣光少，我们将来活在永世中间的荣光也会少。所以这个荣光是什么呢？荣光是反射太阳的光的了。所以我自己常常想到，每一天清晨呢，天还没有亮的时候，东方有个的星就是晨星，很亮很亮的了，一直反照了太阳的光啊，很明亮。所以你如果晚上熬夜的话呢，先看见晨星了，才会知道太阳就快出来了。所以晨星的话，你谁的眼睛都看得见它。但是半夜如果天上没有云，好多的星，有的星是亮，有的星是不亮的了。所以我正是祷告主了，求你恩待我，叫我到将来永世有一个光像星一样的是亮的星了。我如果不好了，有没有荣光？有荣光了，有望远镜才看见的了。望远镜不用的话都看不见还有这个的心的了。所以我有的时候在教会中间也发现有些弟兄姊妹就说了，哎呀，我们公司房的新来一个人啊，过了一年多才知道他是基督徒，一年多都不知道了，过了一年多，哦，你原来是基督徒啊，一年多都看不出来了，过了一年多了，那是一同去参加圣诞会了，他也去了，哎，怎么你的圣诞晚会也来了，我也是基督徒啊，跟着同事一年多了都不知道是基督徒了。说将来的荣耀什么的也是荣耀了，一颗心啊，望远镜和大的望远镜是看得见的了。所以今天的话呢，乃是问题了，我们到底活在地上荣光充满有多少了？那么这是保罗所讲的话。然后呢，从第三四十三节保罗讲了一句话，死人复活也是如此，所重的是什么，复活的是什么，重的和复活的是不同的。像一个种子种下去了，又长出来是一棵树，一个是重的，一个是复活的了。那么他就说到了，我们在地上今天活着的是一个样子，复活的另一个样子了。他用四件事情来讲，头一个，我们说种下去是不朽坏的，复活的不朽坏的；第二个，我们种下去是羞辱的，复活是荣耀的；第三个，我们种下去是软弱的，复活是强壮的；第四，我们种下去是血气的身体，复活是灵性的身体。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啊，我们今天地上活着，我们所用的光景和将来复活的光景 是不同的，所以他保罗说这就是四点，头一个呢我们是会朽坏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身体再强壮也是慢慢会朽坏的。我都跟你们讲过了，身体健康好是多少，顶多到25岁，你没有看见世界运动会拿金标是25岁以后的，都是25岁的。我前天看一个电视上讲的，中国大陆调查的运动拿金标了都是20岁以前，20岁已经不行了，好一点的话到了25岁了，到25岁已经体力不行了，记忆力好多少，顶多到30岁，你会做研究到多少，顶多到45岁。所以我有一次到 Buffalo 去讲到，我说你们这些拿博士学位做教授，你以后做教授的要研究，你们研究研究顶多到45岁，45岁以后怎么办呢？你要靠着你自己 grant 很多，找到好的学生帮你忙，你才有论文做得出来的。什么他帮你忙，那是你靠着他的了，靠你自己根本研究不出来的。我完了之后在一个保罗的弟兄家里头了，他说林弟兄你讲话要改正。我说什么改正啊？他说我做大学教授不是45岁，是42岁，43岁就研究不出来了，靠着学生帮忙了才有点论文在研究出来了，很有限的。那么弟兄这位，你们看看你们几岁了，不要多讲了好吧，讲上感情的，体力不要说了，记忆都已经差了，对不对？你要做研究的话也差了，一个人啊非常的有限。那么我也算身体好的，但许多弟兄姊妹，我特别到外面去的话，哎呀林弟兄啊，20年不见了，你还是像从前一样，头发还是黑的了，我有身体还棒的，天晓得，我知道的了。我从前呢到外面去了，一天讲3堂课，连续讲3天，我顶多一天讲2堂，连续讲2天，不行的啊！一讲体力就不行了，你们都不知道我讲到精神好了，讲完当躺下来是一点都没力气了。我现在坐楼梯一定要手扶着栏杆的，因为我摔过一跤，说不能不来干的，我走楼梯啊都很差劲的，不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是两步抬一个台阶，不是一个台阶一步，这第二步就另外一个台阶了，是两步来的啦，没有办法啦，身体会朽坏。你们看我身体很好，我有好几个的病，我每天吃四种药，不吃的话呢麻烦就出来了，我要早上起来胃酸的药，我又吃了胆固醇高的药，现在有血压高的药了，现在心脏也有些吃药了，几种的药撑住我的了，不行了，我从前一种药都不吃了，现在都吃了，怎么身体会朽坏？我们每一个人不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姊妹哈，你们年纪轻的身体好，没有多久的，很快的。你们年纪大一点的已经身体不好了，但你要知道啊，身体竟然会朽坏，你还用你会朽坏的身体活在神面前，这是保罗所讲的。要这是什么？你身体咋不朽坏的，直到将来身体不朽坏的，但是荣耀有没有了，乃是看你用不朽坏的身体有没有好好的亲近主，有没有让主的荣耀充满在你里面，有没有在你生活里头了把神的荣耀在你身上彰显的出来，你如果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的话呢，你将来才会有大的荣光了。但是你要知道，你要大的荣光是今天先把荣光彰显出来，彰显出来不是用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我们确实用个必朽坏的身体，我们身体都要朽坏的。好，所以我也跟弟兄姊妹讲了，你们不要看我20年前30岁是一样的，哎呦哪里一样的，我不讲就是了，我从前没有吃了这么多药，现在我虽然吃药我照样侍奉主，这是我的，我身体是朽坏的，但是我没有因着朽坏的一直不把荣耀那个彰显出来的。第二个，我们所重的身体是羞辱的， 将来就是荣耀的了。所以大家都记得神造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子里头不穿衣服的，那是犯罪了，他看见自己身上的羞耻，所以他才用树叶子的当做裙子来遮盖起来的。那么这一种的现象呢，你无论理智也好不理智也好了，全世界人都是同样的了。正发现了身体里只有一些是羞辱的，是不愿意给人看见的，这是什么？犯了罪之后再进来的。所以我们都是犯罪以后亚当夏娃的后裔。我在许多地方去了，我跟弟兄姊妹来讲到了，哎呦，你们啊拿到学位的每个工作做事好殷勤的，好听话，好辛苦啊。为什么辛苦？我说美国的老板呢，比埃及法老王还要凶。法老王你做的砖不够了，他派特工打你的了。现在你美国做事啊，老板不派人打你，是你打你自己的喽。哟，非要你有好的果效不可了。所以今天在美国做事，只好这么辛苦，怪什么？怪亚当夏娃堕落了，是汗流满面了。是从前是汗在外头流的，现在汗是往里头流的了，哪里不流汗啊？所以这样的话呢，都是因为亚当夏娃的堕落。第二个，因为亚当夏娃的犯罪了，我们发现我们的身体是羞辱的，所以我们的身体啊，只好用外头的衣服把它遮盖起来的，并且在遮盖的里头的话呢，还要有一些看你衣服怎么穿法。所以我到各地去了，有一个很好，都是他们有几天退休会，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天做礼拜了，大多弟兄们是带领带的，是什么？庄严、庄重一点，庄严一点。所以这个的话呢，都是借着穿的衣服的光景呢，表达起我们的内心的庄重一点的。其实我最讨厌领带了。冬天还不要紧，夏天这么热还在卡在脖子上的了，为什么一个庄重一点哈、啊、那么还要带领带啊。我们呢1948-49从大陆到台湾去的时候，当初台湾的那个客服机构对着我们一般基督徒很怀疑，什么这一般20几岁年轻啊带领带都是黑领带的，是不是什么党里头一个记号？我们也不知道，我们那个时候说叫爱族，不要带花领带的，带黑领带了。结果治安机构就以为说是特别做的记号了。那现在我们带黑领带了，只有有人死了才带黑领带的，是吧？现在到什么样就要带领带？我带领带蛮讲究的哈、哦，讲究什么？有领带带的，我讲到不给你们发现我带领带，这才是好领带。如果我领带啊很花样很新啊，我一到上头你们老是看我领带，道都不听了嘛，这个就不好了嘛。我不戴领带觉得是好像不庄重，戴了领带了很吸引人呐、啊，我这个就不好，打岔我就不是了嘛。所以我戴领带是戴领带了，就不叫你们发现我戴领带的，这才是好领带的，是吧？这是一种庄重一点的光景啊。那么我们是借着身体上的衣服。表达我们内心的在神面前的态度了，要知道的，我们身体是羞辱的，但是感谢神，到将来的天地里头是荣耀的，不再有犯罪的记号，不再有犯罪带下的羞辱的感觉了。这是给我们看出来的潜意识里头一种的非常的光明。这种潜意识的光明呢，实实在在是不容易。是我自己，我跟你们做个见证，14岁信主的，信主了之后呢，才发现呢，过了10天，我发现常常骂人家，所以神就感动我了，神也禁止我了，看人不要骂人了。所以我也跟你们讲过，我们在上海人怎么说呢？宁可跟苏州人吵架，不要跟宁波人谈话。 明不如堂会像吵架一样，苏州人吵架像唱诗一样，哎呦，柔柔和和的了。这苏州人的话很好听的，明不如话是粗粗的了。但是我没有办法，我是个宁波人的，还不光是声音粗了，常常是骂人的了。所以就圣灵光照，把它除掉。除掉了之后呢，我总是把我抽屉柜子东西翻出来了，才我发现以往这么多年了，有一些东西来路不明的，有一些东西学校是顺手牵羊拿来的，有一些是借人家不还的啦，那才发现有这么多东西呢，一个一个都对付掉啊，对不起人地方了，完全向人认错。我差不多半年的功夫把我整个清理掉了，我甚至对神对人没有这有有愧的良心，我都能够安心了。安心是安心了，都是很好了，不容易哦。做梦还会犯罪，我就发现做梦犯罪怎么办，控制不了的嘛。所以我就发现说，我潜意识里有罪性，我不光外头行为上有犯罪的事了，犯罪有的是有意的，犯罪是无意的了，有无意也是犯罪的，所以我犯的罪了都去清理掉了，都清掉了，但是我没有办法清理掉我内心的里头那一种所有的罪性。所以我这个我犯罪的时候呢，做梦的时候还会是犯罪了。所以我就祷告主，主啊，这不是我的理智所能够过了胜过，我是羞辱，我这个人是败坏的，求你接近我，从我潜意识的里头了，把那些留下的罪恶，不是我理智所能控制的，也给我除掉了。那么弟兄姊妹，我这样祷告过了半年了以后了，很少犯罪中睡觉时候再去犯罪了。神是给我理智从潜意识的罪恶的罪性下给我慢慢洗了干净的。所以我们这个人呢，还是今天活着是羞辱的，所以我们今天所羞辱的呢没有办法。今天一个基督徒呢，我也跟你们讲过了，早晨起来还祷告过的时候像天使一样，吃个早饭跟人一发脾气又像魔鬼一样的，认了罪了又像天使一样的，下午又跟魔鬼一样的，七上八下好多的了。哪里的信徒都像天使一样？没有哎，80%像魔鬼一样的，20%像天使一样，就很好嘞，很好嘞。所以你不要看基督徒，怎么你像魔鬼一样的？你他20%天使一样，你没有看见呢？你刚刚看见他魔鬼一样嘛？他也有魔鬼，也有像天使嘛？不感谢主，不是就这样老是算了。过了一年，40%像天使，60%像魔鬼。再过几年了，80%像天使了，只有20%像魔鬼了，还是跟魔鬼一样。今天地上看不见一个基督徒没有魔鬼一样，为什么？你没有魔鬼一样，你是被提的，不在地上的。所以你看着基督徒都会跟魔鬼一样吧？你不愿意跟魔鬼一样了，而觉得基督徒没有信主没有用，他到底有80%是天使的样子，是吗？我们今天呢，的确是羞辱的。所以今天我们的地上基督徒了，不要是一般的基督徒，就是爱主教会的服侍很多的人，他还是有一些的犯罪的天性在他身上会表现的，虽然表现不多。所以当我们在想的时候了，一看见我身上还有魔鬼一样了，我真是不敢传道了，我真是说我这个人不配做传道了。保罗说不，现在所种的修了的，到那一天呢，所有罪恶败坏了全部在我们中间要除掉。所以那一个来是什么呢？就像旧约马拉基所说的，他主再来的时候是乃是焚烧的火，脸部的那种茧，把我们所有的污秽啊都要除掉了，所有的杂质用火来焚烧的都给我们除掉了。那我讲起来，我不知道跟你们讲过没有，讲过请你原谅我了。我在上海尼采生教会的带领，到1948的时候呢，东北会战已经过了，徐蚌会战刚刚很激烈，也已经发现了国民党已经打不过共产党了，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失败，情况已经不好了。到那个时候呢，尼采生先生召集了一次的特别的聚会，冬天 外面还飘着雪的，上海雪不大积起来哦，飘着雪已经很冷了，几天晚上了。说几天晚上的时候，他来讲个题目，什么叫审判？哦，我们那个时候都去了，但我只能够简单的讲了。他为什么讲审判？他说有一次一个姊妹来问我，问什么？哎，李弟兄啊，当初亚当夏娃违背神了、啊，这个堕落了，神把他赶出去，神接着旧约里头呢，派了先知来挽回他们，又挽回不过来。好不容易主耶稣来了，还叫我们的罪得赦免了，主耶稣复活了，叫我们重生了，很好。但是我们还软弱的，如果我们到了将来永世了，又犯罪了，那怎么办呢？神重来一套啊，重来一套了。挪亚当夏娃犯了罪了，几千年了跟这么故事了，好不容易神拯救了，但我是拯救我们了，但是我们如果将来的勇士了，我们又软了怎么办呢？是尼车三千为了这个问题来说，经过了主再来的审判，给我们犯罪的源头、犯罪的动机全部的除掉，将来再没有犯罪的可能性了。是自主再来了，要实实在在做一件非常彻底的事，把我们这一帮的羞辱的人呢、犯罪的人的话呢，所有羞辱的来源根源全部的都除掉了，到那个时候只有荣耀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的。所以今天请记得，我们用羞辱的身体却来走十天的道路，用我们羞辱的身体却有时间彰显出神的荣美，有天使的模样了，在这个有天使模样的彰显了，我们来侍奉主，把福音能够传扬出去。这第二。第三，我们是软弱的。软弱是什么？不仅是身体的软弱，是工伤的软弱。是我自己做传道已经50多年了，我在你们教会临时讲道就走了，关系小。我在以前在纽约 Amherst， 以后11年在纽约学院 Teaneck， 在那里就做传道了。做传道有好几次，无论在纽约或者我在 Teaneck， 都有弟兄姊妹说：“林弟兄啊，我这个表哥也这么信主啊，我跟他传了都没有用了，你去跟他传呐、啊。”你是这么爱主的了，你只够有这么多经验了，你总会把他带到信主的了。我说好好好，我就去，心中是天晓的，我没有本领的啦，哪里有本领的？所以我都跟你们讲过了，按照我做传道50几年了、跟一个人传福音，我都了解他是中国人，14种不一样的。有的人注重学问，不注重生活享受。有的人注重生活享受，不注重道德了，这个人都不一样了。所以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来传，这个我都学过经验的，我自己也好好研究过的了。所以我能够给看见人呐、讲到一个地步，点头说：“林先生啊，你讲的耶稣是真好，我是愿意相信，但我现在不愿意，等我老年再说。”气死我了！现在愿意为什么不信呢？没有，不光是我是没有这样，我没有办法。连我1979年到上海跟我爸爸传，我跟你们讲过了，我到上海已经30多年没有见爸爸了吗？我以前大学毕业，我爸爸可不跟我讲话的了。我要买书的话，跟妈妈要钱，妈妈跟爸爸要钱，妈妈也没有钱的，都不敢跟爸爸讲话的。那么好了，等我79年回去，爸爸跟我讲话了，总是不像从前做父亲这么威严的样了。哦，他跟我讲了，讲了1-2个钟头，我就引到说要信耶稣了。我刚刚引到信耶稣，爸爸说：“你们西方是唯心的，我毛主席唯物的，你不要跟我讲耶稣。”哎呦，一句话就关掉了。我爸爸呀，没有办法了。所以我告诉你啊，我真正是软弱。我们不要说别人了，连我自己的爸爸给他传都不传了，没有办法了。说只有祷告主嘛， 这我跟你们讲过了，怎么样，第二天把孙子照片拿出来了，哎呦，这个孙子，我孩子不这么多吗？我爸爸一看见孙子高兴得不得了了，讲着孙子怎么调皮了，那个怎么调皮，调皮样子很不一样了。哦，他说是，你们这养儿女真是辛苦了，养这么多更辛苦了。我说以后改了，怎么改，请耶稣改了，我这样把他传进去了。我这样传进去，我爸爸听了肯听了，哦，信耶稣这么好了，所以我跟他多讲了。我走了两个多月，末了我要走了。我说爸爸，你信了没有啊？他说哎，人生应该有信仰，我会信的，你放心，你去吧。他不肯跟我祷告，什么没有办法嘛，软弱嘛。我爸爸都讲到这信耶稣蛮好的，他就不要跟我祷告，说等你回去吧。你回到美国去了，你放心好了，我会信的。这我会信的话，就要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信的了。我告诉你，真是软弱耶，真是连我爸爸都没有办法了。所以我到教会中有好多人说，林弟兄，我表哥没有信了，你去给他传的。我告诉你，天晓得，我们都是软弱的。我告诉你一句话啊，软的是软弱，我照样传。我想你们知道中国一个故事，我一下忘记了啊。一个皇帝啊，派一个将去，派了个军队出去打。这个将军去打的时候老是败，说皇帝召来了，你怎么我的累战累败，带了几十仗都是败的。他说皇帝不是，我是累败累战，败了还要打的。哦，皇帝说很勇敢，召人再派你去了，每一次打都败。另外是我每一次带孩打，我告诉你，我们不是累战累胜，我们是累战累败，但是我们累败还累战，这基督徒了。所以基督什么呢？传了没有用，是什么？软弱的。所以真正叫人心里觉得扎心，心门可以开了，跟着我们可以一同祷告，是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口才。是我们实实在在是软弱的。但是保罗怎么说？虽然是软弱的，我还没有用，我凭着我自己不能被人得救了，但是我还继续用我软弱的身体来传的了，到有一点刚强的了，圣灵会出工在人的身上的。那么第四个，我们说重视血气的身体，将来是复活的身体。血气身体是什么？说是时间空间的限制。我今天在纽约市，不能在 California， 我在 California 就不能在纽约市，这是一定的了。我自己也是算是殷勤的了，来侍奉主，但是我的服事就受到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空间时间限制好不舒服，真是觉得了，真是年日不多了，怎么样传道了能够更加有果效了，你知道吧？圣保罗牧师在十几年前在旧金山的基督之家做主任牧师，做了主任牧师几年之后，他到香港去了。他们向基督之旧金山向基督之家还没有牧师，主任讲到怎么样，放个大的 screen， 一个电视的 screen 嘛。圣保罗牧师啊，在香港讲到，经过了人造卫星射到这里来的，他们做礼拜来听的。哎呦，我是这么大本领的，我还不知道怎么用法了，这是高级科技的了。他一面人在香港，一面在旧金山的教会中间啊，乃是个荧幕给人讲到的了。哎呦，真是不是分身乏识啊，都分身都过来了，两个地方都能够讲到的了。那么这个东西呢，我现在还不大懂，是高级科技东西了。但是今天的话呢，我们总是受到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了，所以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的。但是保罗怎么说？我们所重的乃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我实在告诉你，保罗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这些，我读了圣经明白了，我告诉我也不太懂得到底将来的天地荣耀的身体怎么样，我也不明白的。所以这个身体到底是如何的表现法了，我不明白。圣经里头呢讲的最清楚的，也就是哥林多书前书十五章， 也讲得不太清楚，神不讲了，我就不问了。但是有个主要东西我抓住了，今天我们的地上火作，我们头一个我们身体会朽坏，第二个我们是羞弱的身体，第三个我们是软弱的身体，第四个我们是血气的身体。但是我们这一些都就我们不满意的了，我们仍然用这一些，我们会有羞坏的，是羞弱的，是软弱的血气身体呢，叫神荣耀充满在我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的梅姊妹到主那里去了啊！我相信你们都会纪念他，我相信你们可能以前来的弟兄姊妹了，都是看见他的样子受到了感动，都看见接受他的教导带领的了，你们有许多得到帮助了。但是我们感谢主，还今天离开这世界了，离开世界的话在主里头安息了，到有一天要复活，到复活的时候了，我们终会看见他身上所写的荣耀那样的大了。那么弟兄姊妹，最后一句话，我们今天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羞坏的，是软弱的，是羞弱的，是血气的，有没有用我们有限的不满意的身体好好的来使用神？所以没姊妹了，他没阿姨到主哪里去了？到将来显出荣耀来了，我们有一天看见他，也要在荣耀中间能够跟他见面了，能够叫他心最满意的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荣耀也能够增加，荣耀也能够彰显。所以按照我自己侍奉主在美国30多年来了，我上个礼拜到纽约市一个教会去讲道，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这个礼拜天晚中午的时候呢，以前在 M 赫市的一帮的弟兄姊妹都搬到这个地区了，一同请我吃饭。哦，到饭店请我吃饭，一共大大小小20个人左右请我吃饭的。哎呀，我看见他们真高兴，高兴是什么？他们在各个教会中间都有很好的服侍，这我最高兴了。他们下一代都已经17、18岁了，教会中有很好的服侍。我看见一个姓张弟兄的儿子来了，哎呀，好久不见了。我总是一个人走的时候给他哈克一下，哎呦，这我在美国了，远东不能了，远东是个难看死了，美国哈克一下，哎呦，这个子比我还高了。但是我跟他讲了，跟他爸爸讲他，我说张弟兄啊，我讲一句话你不会生气的。他什么话？你女儿比你，你儿子比你英俊，你还没有他好看的。啊，我他说我不会嫉妒，我不会嫉妒，我儿子比我还好看的。你是说别人才会嫉妒了，儿子比他好看不会嫉妒的了。但是我说最好的一个是什么？你像你儿子这个年龄还没有像他这样爱主事的，他不老了，还不到20岁嘛，老了要慢慢增加嘛，这是爱主的心啊，这是叫我喜乐的了。是我这个啊，看见年轻这一辈了，非常的喜乐了，是非常的喜乐了。不光看见他的表现，是看见他的态度，看见他一种人气脸上所表现一种的气质了，这我心是非常高兴的。是我也相信了，只要他这样活在神面前的，常常有亲近神的生活了，只要他有爱主的心了，不把恩典扣在身上，也把爱主光景发展出去，叫别人得救了，他身上的荣耀一定又过于增加，又过于增加的。直到有一天的时候了，我们在将来永世的当中，看见我所帮助的一代和下一代了，都能够显出神的荣耀的了，这就我的心最满意了。所以我也盼望说，因为这位梅阿姨过世了，把我心中的感受来跟大家一同分享的，求主恩待我们，叫我们不要厌弃我们今天地上身体是软弱和虚坏的了，仍然用了我们软弱和虚坏身体了，却在神面前爱主，却在神面前好好侍奉主，求主恩待我们。我们低头，我们再一点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不光在2000年前在十字架上成功的救恩，不光当我们信你的时候，你也这个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谢谢你，你把我们放在教会中，我们看见了一般的弟兄姊妹在你面前这样的追求，在你面前这样的生活，在你面前这样的侍奉。主，我们为着那一些弟兄姊妹今天到你那里去的，我们满了感谢和赞美。我们知道他们在地上的劳苦不是突然的，虽然是今天短暂的，却能够承到了永远的劳苦。我们也看见你自己的荣光已经在他们身上彰显出来的，到那一天还要彰显的完全，所有的软弱和羞耻都除掉了，只有你的荣耀能够显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们正如求你照样的恩待我们，用我们会羞辱有限的身体的，却来奔走这些属天的道路，用我们软弱的身体的来侍奉你的，好叫你的荣光透过我们而临到别人的身上，叫别人一同在荣耀的里面将来有一天一同的相聚。所以求你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